来祷告仰望神，慈悲的父神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一天的机会，让我们来研讨你的话语，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头得力量得生命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，遵照你的旨意行。感谢主，赞美主，谢谢你的恩典。虽然天气很冷，但是主，我们的心是火热的，我们渴望你的话语能够领导我们。愿主开启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张开心里面的眼睛，看见你的恩典，你的美意。感谢主，赞美主。求主保守那些还在路上的弟兄姐妹，让他们都能够平安到达我们中间。也求主赐福今天各样的聚会，愿主让我们不白白的这个浪费时间。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我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。感谢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们上一次读到第一章的完整第一章的主题，我上次也提了好几次了，就是说论到外邦人的事，外邦人的罪，外邦人故意的犯罪，明明知道神的这个审判是什么，但是他们却是知道这个罪，但是还是要犯罪，不把神当做一回事儿，所以这个神就任凭他们说，你既然是要这样子 OK， 你去吧，就不管他们。任凭不是一个好的意思啊，当然神的意思没有坏的，不过是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任凭他们，不是让他们随便做什么，而是神不再管他们，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，任凭他们，三次讲到任凭他们，因为他们做不合理的事情，做那些神所厌恶的事情，犯罪的事情，所以给这个世人一个很好的一个警惕，告诉他们说，你犯罪神都看见，神都知道，我们中国人说人在做天在看，对，天看呢，神都知道，并且呢，神是公义的，他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人犯了罪，神不是假装看不见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都不会，神都知道，只是没有立刻这个实行审判。但是你犯罪有罪的结果，罪的果子结出来，你要自己尝这个罪的果子，有的时候也就是神的审判呢，不过不管如何，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必须要了解，当我们回过头去看我们以前的生活，就知道我们做了许许多多不合神心意的事情，犯罪的事情，然而神都怜悯我们，给我们一个机会，让我们承认自己的罪，得到赦免，相信耶稣，能够得到永生，这是神的大爱，所以讲完了这些外邦人的罪，第二章就开始讲犹太人的罪。 啊，犹太人的罪，因为这个，在罗马教会里头有各式各样的人，啊，当然我们分的时候，或者这个保罗或者他们当时的人分的时候，就是罗马人、非罗马人、罗马公民、不是公民，啊，他就这样子分了，所以有很多不是罗马人。啊，是外邦人呢，是，但是犹太人呢，他叫不是犹太人呢，是外邦人，呀，所以有一些的犹太人在罗马教会里头一定要坚持这些外邦人、非犹太人遵行律法，然后才可以得救。但保罗说不。不是靠着你的行为得救，我们是靠着信心，是因信称义，所以不是因为你做什么，而是你遵守神的话。很多人以为是做什么，这个就是人的想法，这个就是其他宗教的对人的一个要求，啊，这个要求。你说你敬拜神，你说你尊敬神还不够，哦，三拜九叩，还有的人从山下磕头，一直磕到山上啊。有点什么意思呢？就表示说他们对神的尊敬，神的尊敬，你这样子有口无心，你心里面并没有尊敬神，只是在这个表面上的尊敬神。所以我们常在笑话这佛教的这个人，小和尚念经怎么样？
有口无心，
只是嘴巴讲念，他只是重复那一句话。哎，所以后来这罗马天主教他也是这样子，也是就是重复那一句，向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祷告，圣母，他一直念圣母的名字，这样子啊，所以认为这样子就是对神的尊敬。他不是很多人不明白，看的你们有没有看到吗？这个天主教的人他喜欢拿念珠啊，挂着珠子一串一串的，你们看过没有？
有
呀。还有什么人用这个珠子？
佛教
的人。起先我们小的时候都不懂啊，以为是好看的，以为是什么啊，哦，啊，不是啊，你们都知道这念珠是什么意思？叫做念珠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不知道。啊，就是每个人有这么一串念珠啊，他嘴巴里边念，有的时候不念，他这个珠啊，他这一个一个的，一个，搞一个就表示他念了一遍，哎。他假设一百颗，哦，他就念了一百遍，都是讲一样的话，所以念珠这样。他是做别的事情，他手里面也可以这样子，还是继续的祷告了。神要你这样子祷告吧，神是要你心里面，很多人不知道。还要把它写下来的时候，那也无所谓啊。不过神是我们的天父，我们祷告是向他说话。你和你爸爸讲话，你还写下来，你还先做第一条、第二条吗？没有啊，你想什么，想到什么就想，对不对？你和你爸爸要，你和外人还不会这样子了，但和爸爸更亲呐。你心里面有什么话你和他讲，这才像自己的爸爸吧，哎，我们像天父 就这样子，你心里面的话向神说就好了，不是让你做文章，不是让你演讲啊。有人以为要讲得好听，叫别人就觉得说哦，这不是这样子。你祷告不是单单祷告给我们听啊，你祷告是让我们知道你在讲什么。你讲完了以后，我们说阿门。阿门是什么意思呢？诚心所愿，还同意。诚心所愿呀，就是我同意你讲的，我说阿门，和你一同说阿门啊，这样子。不是听你在演讲啊，不是听你讲的要一定要讲的多好听，别人在说你这个人属灵啊，这都是错误的观念，不是这样子。所以这外邦人他叫这些这不是罗马人不是罗马，这犹太人叫这些非犹太人一定要遵行律法才能够得救，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个救恩是给犹太人的，律法是给犹太人的，各种的约都是给犹太人的，所以和外人无关，你不是犹太人你得不到。那犹太人和外邦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？他说我们有神的律法，我们遵循神的律法，讨神的喜悦，被神所接纳。外邦人不懂犹太人的律法，所以他们不知道怎么样行律法，所以他要求这些非犹太人遵行神的律法。这些外邦人他信了耶稣，他以为这样子就可以了，但是这不行。第一个，这你们有没有受隔离？外邦人哪里有受隔离啊？啊，这不行，你没有受隔离也不可能得救，你没有遵行律法，这是他们遵行律法的第一个。多大年纪受隔离啊？啊，不知道。
八天，
孩子生下来八天要受隔离啊，所以他叫人，这如果你一个人要加入犹太教或者是变成犹太人的国籍等等等等啊，你就以后再补行，因为他不能回到八天的一个，所以他只好补行这个隔离。你说你不管你年纪多大，你要变成犹太人你要行隔离，这是神给犹太人的一个规矩。他们出犹太出埃及的时候，神给他们命令叫每一个男人都要行隔离，但那时候他们都不是孩子了，大人呢他也要行隔离。所以当他们八天的时候没有行到以后，他要不要行隔离？哎，是这样子。所以啊，他要求这个非犹太人全部要行隔离才能够变成基督徒。保罗说 No, 不是这样子，我们是因信称义啊，给他讲这个道理。在罗马书最主要的就是因信称义，要告诉人怎么样得救，这个罗马书就是重要就在这里了。所以第二章的主题就是讲论犹太人的罪，第一章是讲外邦人的罪，第二章 是讲犹太人的罪。OK， 第二章、第三章，然后又讲到全世界人的罪，哎，就这样子。OK， 那么他在，所以他第二章第一节，他就说：“你这论断人的，无论你是谁，也无可推诿。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，就在什么事上定了自己的罪，因为你这论断人呢，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。这论断人呢，不是平常想的人在论断人。我们神说不可以论断人，论断人不是说指出对和错来，哦，说这是不对，就是说，哎，你不要论断我，哎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你错就是错，对就是对，还是要指出来的，哎，还是要指出来。但是这个论断是定别人的罪，不是只是说对错，而是说你定别人的罪。中国人很喜欢讲啊，这人真是该死啊，你不要随便讲这话，他该死，不是你来决定的，对不对？还有人骂自己的孩子该死了，骂他们是讨债的了，骂他们该死了，骂你的先生，骂你的太太，哦，所以这个论断人不只是讲说对和错的问题，而是定别人的罪。这些犹太人他定外邦人的罪，就是非犹太人的罪，他就说你们不信，你们这个不受隔离，不行律法，你根本就不能得救，根本就不能够成为基督徒，这个就是定了别人的罪啊。大家可以了解吗？有没有问题啊？这里啊，别人指出我们的错，你不要说你不要论断我，他不是论断你，而是指出你的错，希望你能够改正，那不是论断。说人家该死，说人家有罪没有罪，你替神来决定，那个就是论断了。不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都不能规定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不是这样子。以前很多的人就说，人家告诉他说这是错的，你不要论断我，要不是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这个意思呀，你定别人的罪是这个意思，哎，所以你这个定别人罪的人就是讲的犹太人，因为这些犹太人要说你不行律法你就该死，你就不可能得救，这就是论断了。不管你是谁也没有什么借口说这是对的，哎，所以说你在什么事情上面你论断别人定别人的罪，你就自己在那个罪上被论断了，被定罪了。这就是讲的当时犹太人在批评外邦人，论外邦人的罪。所以保罗说，你说别人这样子就是你自己的罪，你的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所行的和别人一样，哎，那时候不，我遵守律法。是啊，你遵守律法只是一个外表的这个行为，而不是从内心里头遵行律法。所以你这个遵行不被神接纳了， 可以了解吗？呀，所以他有一个地方，圣经这个神的这个律法说，你要孝敬父母，对不对？这是神的律法。但是有一个地方，耶稣指出来说，这些人呢、啊，他把尊敬父母的这个奉养父母的这个钱呢、啊，拿去奉献呢、啊，当做割耳板，奉献到这个教库里头，奉献给神。谁去奉养父母呢？没有人奉养父母，不是你的责任吗？哎，我把这个钱，献给神呐、啊，不是比献给父母还厉害呢？那你这样子说，你遵守神的律法，这是什么律遵守啊？这行为上面，你自己解说。我是尊敬、敬畏神，遵行他的律法。实际上，不是神不接纳你这样子的遵守。当然，这只是个例子，还有很多别的，啊，好像很多他就举了很多的这个例子，就是指出来当时的人，他们所做的这一切。当时的人他们所做的这一些，就是举了几个例子让他们知道你们是做什么，你们做的这些事情和外邦人做的是一样的，你还批评别人，其实就是批评你自己。第二节就是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来审判他，神必照着他自己的公义，真理也是代表耶稣，审判的工作是耶稣来做，所以照着耶稣的审判来审判他。也不要以为你遵行律法了，实际上没有这样子，你只是嘴巴还并且定了别人的罪，你自己反而这样行。第三节他说，你这人呢，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，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。他再一次重复他的意思，怕他们不明白，你做的和别人一样，你还批评别人，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？你以为这样做神都不知道吗？神都不能够审判你吗？你以为自己很聪明啊？你以为可以逃脱神的审判呢、啊？认为你是在行律法，实际上不是在行律法，你只是认为你做的比别人好。第五节啊，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积蓄愤怒。哦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啊，我以前不懂这句话，这怎么样？这个人他行这样子行，还去批评别人，去论断别人，说别人都有罪，他自己没有罪。实际上他是刚硬不悔改的心，抱着这样子的心智，不肯悔改，还以为自己是对的，别人都不对，众人皆罪我独行，别人都不对只有我对，还批评别人。保罗说，你们这样做是为自己 积蓄愤怒。我现在这怎么叫积蓄愤怒啊？啊，积蓄我们知道是存这个存起来，愤怒是谁的愤怒呢？神的愤怒。神没有马上把他的审判，把他的愤怒显现在这样子人身上，并不是说谁没有看见谁不知道，并不是说神看见这个人犯罪不是罪，那个人犯罪才是罪，罪就是罪，神绝对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圣经再三告诉我们，不是这样子，有罪就是有罪了。所以这些人他故意的不肯悔改，为自己积蓄愤怒，这愤怒是神的愤怒，神的愤怒没有一下子爆发出来，他把它全部放积蓄起来，存起来，存到什么时候呢？以致神震怒，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。所以这样子就等到神审判，凭他公义来审判人的日子来到的时候，积蓄到那个时候，就神并不是不管，神并不是不知道，不没有看见，而是你自己在积蓄这个愤怒，把神的愤怒全部把它存起来，存到什么时候呢？存到有一天神要审判的日子来到，那个时候第六节他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啊。到了那天和你算账的时候，你的恶行为全部出来了，神的愤怒，你以前的积蓄愤怒都爆发出来了。哎，所以为自己积蓄愤怒不得了。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你不要为恶人抱不平，坏人他这样子好像神都不管他，坏人反而比这个义人降服。神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心里面不要怀不平，不觉得神不公平，不是，只是神还没有到这个审判的时候，说神允许他，这是神的爱，这是神的忍耐，神忍耐他，再三的给他时间。彼得就说了，神看千年如一日，一日五千年，他一直还没有来，乃是给人机会悔改，不是神不知道，而是等着人悔改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，人肯不肯悔改，这些人认着脖子颈项刚硬的心，不肯悔改，不肯低头，你是在为自己积蓄愤怒。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看着不公平的事情，看到有人犯罪的事情，好像他还比别人还要有福气的样子，你不要羡慕他，他是在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不值得我们羡慕啊。神都知道，神是公义的，他绝对不会搞错，所以我们要很注意，不是单单看别人的行为，而是要看自己 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子？哎呦，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你没有这种的行为，神不会报应你啊。但是你有这种的意念没有行出来，在新约里头这个已经构成罪。耶稣说，你看见妇人妇女动淫念的，你已经犯了奸淫的罪，你贪心的就是拜偶像的罪，你心里面的想法已经构成你的罪行。所以你不要以为我只是想没有做出来我没有犯罪 No， 我们活在新约里头和旧约的人又不一样了。哎，为什么这样子？神的要求为什么不一样呢？神不公平吗？为什么这样子啊？嗯，有没有答案？你说怎么样？他说什么？你说大声一点。
再问一下问题。
啊，有问题啊。
再问一下问题。
有问题啊？哦，
你
问问什么问题啊？我的问题你没回答呢。
牧师的问题重复一下。
你
重复问题。
再说一遍。的问题是什么？哦 ，OK， 我的问题就是说，为什么神对新约的信徒和旧约的选民，我们是新约的选民，对不对？他对我们的要求和旧约的不一样。啊，旧约你心里面想的，你没有做出来，它不算。但新约，你心里面想的，就是构成了你的罪行。我只是贪心，又说：“哎呦，这好棒！”想贪心呢、啊，这个就已经构成我的罪行。哎，这神是这样子，怎么会不一样呢？我旧约他是这样子要求，新约他是这样子要求，怎么不？是不是应该一样吗？这是不公平吗？
信耶稣，相信耶稣。
相信耶稣，要怎么样呢？
在新约是有耶稣。
相信耶稣怎么样？
耶稣可以洗净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的罪，圣灵会进入我们的心，跟旧约的我们是因信称义，不是因着行为称义。神是鉴察我们的心，我们用心灵与诚实敬拜神，不是因着行为。
因信称义，对，不只是你的行为，还是靠你的信心。这是讲到称义，但是为什么对我们的要求不一样呢？因为在新约里头，我们有圣灵和我们同在，这是最重要。圣灵提醒我们，叫我们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所以圣灵在我们心里头告诉这不可以啊。我们不听圣灵的声音，或者从来没有不明白谁的话，自己想的以为就是，他不是看你想，看神怎么讲，圣灵怎么讲。所以圣灵会提醒我们，所以在旧约里头，这人遵行律法，但他的罪 始终不能被赦免，他们仍然是带着罪。旧约的人都有罪，对，亚当的罪他们还都带在身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还没有来，耶稣还没有为我们死，给我们赎罪，所以我们都还有罪。你遵行律法，你得到生，因信称义，你得到生命。哪种生命？肉体的生命。你如果犯了罪，发现的话，把他拉出去，石头打死你。你遵行律法，别人不知道你犯的罪，但是你没有显出来，你就因的信耶稣，因信神，你还可以保存你的生命。所以他们旧约的这个犹太人选民，他们带着罪死掉了，始终没有罪，没有得到赎，就属得赎。他新约的人不一样，当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，神赐予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圣洁的，是完全的，就是耶稣复活的生命，这是没有罪的。过去的罪，亚当的罪，都和耶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罗马书第六章我们就讲到了，在没有那个亚当的罪了呀，所以神的要求是我们要保持圣洁，不单单是行为上的圣洁，并且是内心的圣洁。因为神就是这样子，神不是单单有个外表的行为是圣洁的，神是完全圣洁的。哎，神是完全圣洁吗？你看，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但是我们的这个行为，神都看见。行为包括我们内心的想法，都要在神的面前要负责。第七节，凡恒心行善，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，就以永生报应他们。哦，恒心行善，换句话说，你善行善不是做好事。佛教的人说行善就是做好事，别人有需要你去帮助他了，哦，你去做什么东西好事了，不杀生了。不怎么样了，哦，有一个人呢，看见蚂蚁，他不敢踩呀，他把他这蚂蚁跑他家去，他就把他拿到外面去了，他不知道蚂蚁你拿到外面去，他也是死了，他找不到窝，他吃不到东西，他不能单独生活了。不过他认为是说，他没有杀生，哦，这个是。佛教的人和其他的人也许认为行善就是包括这一切好事。在圣经里面说行善的不是单单是好事，而是遵行神的旨意，因为神是善的，神以外的都是恶的。你行善就是行神的旨意，这叫做行善。不是神的旨意，你就在行恶。 所以如果一个人恒心行善，不是偶然想起来今天哎，我应该做点什么东西啊，行善呢、啊？不是啊，是恒心，就是常常的、不改变的行善，遵照神的旨意。像这种的人，他们寻求荣耀、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。这个我们都知道，荣耀、尊贵、不朽坏，除了神之外，再没有别的东西能够配得这个荣耀、尊贵和不朽坏。这是讲到神耶稣基督。所以只有寻求神的人，神就以永生报应他们，不是以神的愤怒报应他们。所以在审判的日子，这一切都要显明出来。 OK， 都要显明出来。不要说今天你做恶事，神都没有报应你，没有惩罚你，没有审判你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过是在为自己急需愤怒。不要得意啊，你继续愤怒，你不知道而已。现在保罗提醒我们，千万不要糊弄神呢、啊。你以为神都不知道、看不见呢，或者是轻慢神？有一个人，他喜欢这个和他的一般的这朋友啊。喝酒了，做坏事了，吸毒了，什么东西了，哦，后来他信耶稣了，他就改变了，这就都不做了。但是偶的时候碰到他的这个朋友了，朋友邀请他了，哎，来喝一杯嘛，喝一啊，来再抽一个大麻烟呢、啊，啊，来来来来来，哦，他忍不住了。他去，但圣灵在心中告诉他说：“不可以，不可以。”啊，他久而久之以后忍不住的话，而且祷告了神啊，请你先离开一下，我一下就回来，我去喝一杯，马上就回来，我抽个大麻烟，我就回来了。是这样子，要恒心的行善。要有这个恒心做神的旨意，不能够是偶尔这样子，偶然这样子。哎，所以我们以前我就两次，以前我在休斯顿也碰到一次，在这里也碰到一次。我们以前都有家庭聚会吧，就到家里面去聚会，很多人还记得。你现在没有了，还有啊？没有了，是吧？以前都有这个家庭聚会，我们也聚会完了以后，我们就吃饭了。吃饭的时候，有人就很客气，把那的酒啊拿出来，大家喝酒啊。哎，我说这不好啊。他就喝酒就犯罪吗？我说不是说你喝一杯酒就下地狱，他不是这样子。你要有圣洁的行为，要荣耀神。你这样子的行为，叫不信的人看不出来你们是信耶稣的，不能够荣耀神。你的这个行为和不信的人是一样的了。所以，烟酒我们都不要，不能荣耀神的事情，我们都不做。哎，所以。后来他们在这里有一家人这样子，他以后就没有了。在休斯顿那边也有一家，他们也没有了。不能荣耀神的事情我不做啊，不管你是好的坏的，不是单单 不是单单下地狱的问题。OK， 所以这个我们知道有恒心、行善啊，这种你这样子寻求神的荣耀、神的尊贵和不朽坏的这个福气，这样子神要把永生赐给你。在哪里找到这样子呢？荣耀、尊贵和不能朽坏的福气呢？就是在永生里头，我们找到。呀，第八节，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，啊，这是犹太人很喜欢结党，他做，啊，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头也告诉我们，在哥林多教会里头，各式各样的，啊，党派，你是这个的，他是属那个的，哎，然后他们有一个这个中心思想来这个要求他们的这会员呢、啊、党员呢、啊，或者是这个啊，他们的人呢、啊，就遵守的。如果这个接个党，一个党里头，他是不顺从真理，他们的主旨是不顺从真理，啊，好像有的这个政府的这个党派呢，是吧？你不可以信耶稣，啊，这个反对真理了，不顺从真理了，哎，有很多的这种，你向人传福音，这就是罪，啊，这是不合真理的。谁叫不去传福音？他说你不可以传福音，啊，等等等等，反顺从不义，你不去顺从真理，而且顺从不义，就以愤怒、恼恨报应他们。呀，这愤怒和恼恨，谁的愤怒和恼恨呢？神的愤怒和恼恨。如果有人这样子结党，不顺从真理，反顺从不义，神就以愤怒、恼恨报应他们。哎，就是神的愤怒，神的恼恨，呀，将患难、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，哎，这些人虽然不知道，好像没有受到审判，但是他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有患难、有苦、困苦临到他们。哎，我们信耶稣的人往往也会有这些事情发生给我们。你说我没有犯罪得罪神，对，你不是因为你不顺从真理而加给你们，而是因为神爱我们，让我们经过这个苦难，信心得到坚强。哎，你说都是凭你讲了，你说这个，哎，说那个，哦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不，我们虽然遭遇到同样的事情，第一，原因不一样，他们是作恶得到报应，我们是因为神的爱得到管教，管教是让我们变得更好。这个苦难加给那些作恶的人是一个报应，哎，这些事情发生在哪里呢？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律尼人。神把这个苦难先给犹太人，再是希律尼人，就是希腊人，就是非犹太人，啊，他这当时的用法就是说，罗马人、犹太人、希律尼人，哎，这样的称呼了。也有就罗马人，有的罗马的这个 就马太这个叫什么，他们的国民就国籍，由他们的这个国籍绿卡了，也变成由这个罗马人呢，享受某些的福气了。犹太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非犹太人都包括在希利尼人里头。OK， 所以这一切的事情先发生在犹太人的中间，后来就是非犹太人呢。第十节，他却将荣耀、尊贵、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，因为这个福音是先传给犹太人，犹太人先得到好处，所以他们先得行善的好处。我们这些外邦人、非犹太人，在其次，等在后面。因为神不偏待人，我必须要知道，神是公义的神，他不会偏待任何人。我们受苦的时候，仍然有神的同在，所以我们受苦，肉体虽然遭受到苦难，但是我们心里头有神的平安，这个是最大的不同。耶稣经过这许多的苦难，但他心里面有神的平安，他肉体受了各式各样的压迫，但是他有神的平安。我们一个信主的人，不是说不生病，不是说不会失业，不会这个，不会那个，但有些东西是不应该有的，但是有些事情也发生在我们身上。神是绝对公义的，不是他许可的不会临到我们，这一点我们要相信。 OK， 所以当我们受苦的时候，你不要抱怨，不要说是神啊对我不公平了，神都知道。神让我们在受试炼的时候怎么样，便为我们预备一个出路，叫我们可以忍受得住，不会叫我们去犯罪。如果你倚靠他的话，这就是神的怜悯、神的爱、圣灵的工作，他安慰我们，他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。为什么？你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你不怕遭害，是为什么？有一个原因。为什么？因为什么？
与我们同
在，与我们同在，刚杖。
因为有神的杖、神的肝，都安慰我。你知道杖和肝是不一样的东西。这肝呢，就是一根棍子，上头有一个弯，上头，他拿牧人呢，牧羊人拿的这个棍子啊，它上头有一个杆，有一个弯呢，就是这个羊啊，什么东西啊，如果掉到沟里头，什么东西啊，他拿那个棍子，他把它勾上来了。小羊它跑掉了，他把它拉下来了。杖呢，是很短的，很粗的。那个是什么？不是要打羊的，是抵挡野兽。当狼啊，当什么虎啊，来吃羊的时候， 拿那个杖在这打，把他打退。但是羊不听话的时候，顺便打一棍子。你说拿棍子打我，还是在安慰我吗？对呀，因为你跑到路旁边呢，要走自己的道路，神啊打你一下，把你打回来，还是爱你。所以就是受到惩罚，受到灾难，也是神的恩典。这个你必须要了解，做神的儿女，你要了解。不是阿 Q 精神呢，不是说就是自己安慰自己，不是，而是真是这样子。这神的恩典，所以他是神，所以他的爱、他的忍耐、他的一切，都是超乎人所能想象、所能了解的。一旦你了解以后，你就会知道，信耶稣绝对不是人想出来的，你想不出来。这圣经里面讲的话，神的行为，神所做的这一切事情，你凭你自己想象想不出来呀、啊。把这个，呀，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吗 ？OK， 你如果有问题，你写下来。旧约中得救的人是怎么解释？新约得耶稣来了，因信称义。旧约得救的人，我们知道不是因为信耶稣得救，而是遵守神的话，他信神，信他的话。但是呢，他罪要得到洗干净，还要经过信耶稣这一道。所以我们相信，一个在旧约里头，他遵行神的命令，遵行神的这个律法的人，当他面对耶稣的时候，这没有问题了，肯定是要接受了。那些不行律法的人，像这些抵挡真理的人，将来有一天他看见耶稣，他想信信不来。你说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啊？哎，这种事情，魔鬼就是一个例子。魔鬼懂很多的东西啊，知道很多的东西我们不知道的
坏东西，
但是呢，他还不悔改。你说怎么这个魔鬼就是笨呢、啊、是吧？不是笨，神没有赐给他一个悔改的心，他不能悔改。我们悔改是因为有圣灵的帮助，圣灵不帮助我们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悔改得救。你根本就不能明白，你说怎么会这样子、啊、这就是神啊，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都不明白的。那天我看那个小短文，他在讲啊，啊，我们到天堂里头，还会不会认得你的这个伴侣啊，这个妻子、丈夫啊，你会不会认得他？
对。
哦，有人说当然呢，我可以认识他，啊，那你的儿女、父母呢？当然了啊，但是。如果你期望有一天我回天家的时候，我再和我的妻子、我的丈夫在一起相聚，变成一家人呢、啊？没有了。我们的关系，人的关系，就在这个世界上，这个回离开这世界，离开这一生就没有了。 你说我看到他认识不认识他，当然认识，但是那种的感情没有了。我看到父母认识不认识他，认识，但是没有一个父母儿女的感情了。看到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子，都认识，但是没有那个感情，那是人的感情。当我们改变的时候，这一切都是丢掉了，不能带到天堂去了呀。所以他怎么样怎么样悔改信耶稣，我们不知道。还有的人说我不能信，因为我妈妈没有信，她从来没有听过救恩，没有人传给她，她就死掉了。所以这种人一定是下地狱，他没有悔改嘛，对不对？一定是下地狱。我上天堂，他下地狱，我不要去上，我不要上天堂，我要陪他下地狱。我要和我妈妈在一起，我要和我太太在一起。那个笨蛋呢，一个人没有听过这个经文，神他有他的办法去审判。这就是好像这个旧约的人，哎，所以我们在旧约的时候，我们的罪是用牛羊的血去遮盖，神不看，看见这个牛羊的罪，你献上罪祭，神就赦免你了，不算的，不讨你的罪，不是你没有罪了，而是不讨你的罪。
我请问，
但到新约里头，
在天堂，
你等一等，
我请问在天堂，在天堂，我们有神，我们是一个大家庭，都有爱啊。
我们怎么样？
都是一个大家庭啊，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个大家庭。
大家怎么样？
大家庭。
大家庭。
好，大家都有爱，有神的爱。
也可以啊，你说大家庭也可以了。大家庭是世界的一个称呼了。你在天堂是在神的怀抱里头呀，你怎么样形容？不一定是家庭啊，那个家庭是我们在世界上一个称呼。 OK 呀，所以新约里信耶稣因信称义，旧约不信，所以就是这个样子了，啊，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审判，但是神要审判咱们。那些不信的人说：“我等一下我见了耶稣我就信了。”哎，你不要想得太天真，你有一天信了耶稣，看见耶稣的时候太晚了。你想信，信没有，神不赐给你信心的。所以神他有他的办法保持他的公义啊。你以为投机取巧，你比神还聪明吗？神这点小事儿你斗不过他了。对呀，所以啊，在神的面前，神是公义的，慈爱的，蛮有怜悯，所以你不要投机取巧。还有人就说：“我死前十分钟，我又信耶稣得救吗？”可以啊，如果你可以信耶稣的，但你知道你什么时候死吗？我小的时候，人家说很多人小的时候他就有这个思想啊，这人呢。这是生命了，这死亡了什么？我小的时候糊里糊涂，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东西。第一次进到我的心里头，这是上大学了。大学的时候，有一个新闻跑出来，说有一个这个法官呢，中午出来去吃饭，走到一个地方。 这边在修房子，还在转弯的时候，砰，掉下一个砖头，噔，打着，死掉了。就这样子，他走掉了。他想象他今那最后一天吗？他想到那个时他，吃了中饭没有？还不晓得，我不，啊，总而言之，那就是最后一刻。你说十分钟以前你信耶稣，你怎么知道十分钟什么时候来啊？你知道吗？啊，出去开车嘣一下就没了。啊，你说我还没有准备好，啊 ，too bad。你没准备好，你这个早就准备了。你现在在讲，太晚了。所以大家要了解到这个 ，OK， 不要投机取巧。你在神的面前不能投机取巧，准备好自己，不管今天也好，明天也好，任何时候我已经准备好，恒心行善，这是我们那个宗旨。要想到就行善，不想不到的话也是。我们信的神是生命的神，生命在他的手里，不是你在掌管。有人拼命吃什么东西，喝什么东西，延长生命。你用时间多祷告，多去遵循神的旨意啊。你生命到了就到了，你吃什么喝什么，只要你不去，我们不能够使生命延长一刻，但是你可以使生命缩短呢。你只要不去摧残你的生命，你该活多久就活多久。但你故意，你说我自杀，啊，神不管你，你自杀了，除非神要怜悯你。否则的话，你不要站在街上说车子压不死我，我是基督徒，车子照样压死你。哎，你不要和神开玩笑，大家可以了解吗？神的这个，你了解神以后啊，哎呀，你生命不改变。但是不可能，肯定要改变啊！感谢主，是哪一位祷告人啊？好像是没有了，都祷告过了。
我们祷，
你们都祷告过了是吧 ？OK， 今天轮到小人 ，OK。
天上的父，还是感谢赞美你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非常开心，我们能够回到你给我们的殿堂，我们在这里，我牧师带领我们一起来学习，如何更加的认识你，更加的亲近你，亲爱的天父，如何更加的能够活出你，借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新生命，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，亲爱的天父，求你看顾保守我们，我牧师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真是有福分，那我们是能够重新回到我们中间，能够带领我们学习认识人，带领我们成长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亲爱的天父，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谢牧师。